这里是反派马后炮，我是秦婉，
我是印翔，
我是波米。我们今天是一期非常应景的节目，可能这期节目发的时候北影节的抢票就要开始了，当然请到的是电影节专家印翔和秦婉。印翔他本身还参与了一部分的选片工作，所以有特别多的内幕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功能的指南，分两个环节，一个是荐片，一个是避雷。之前都跟我说不愿意太多分享，怕都被人家抢光了。大家都是在这个中午大型内卷开始之前都已经做好准备工作了，所以马上来问问他们啊，究竟有什么片子非常非常值得来看。印翔
好，先说一下我参与的是注目未来单元的这个选片工作，这是注目未来单元第一次公开售票，哎，以前是在北京电影学院，今年全部安排在天幕新彩云。
对，它也是在北太平庄，离资料馆不远，跑场子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行，赶紧来推荐具体影片，快！
哎，对我们单元全推荐啊，然后考虑到大荧幕的稀缺性，有三部我认为是必须在影院看的。第一个呢，《金属之声》。哎，这个反派节目聊过，因为这个片子呢在家看就觉得不看大荧幕太可惜。
是的。
还有一个呢是少女图，
哎，
4K 的少女图，这个一定要在影院看。
燃烧女子肖像。
哎，燃烧女子肖像。然后还有一部呢就是基斯沃夫斯基长篇全集里面，我会私人推荐一部叫影迷。哎，这一部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少，而且这个片子它其实是个原电影啊，讲一个波兰工厂里面一个工人，他因为给孩子庆生买了一个摄影机，然后自己就开始做业余电影，卷进了工厂的小斗争，想把自己的片子拍得越来越专业。这个片子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基洛斯基从纪录片导演向剧情片导演转变的关键作品。哎，
所以你觉得比那些他更有名的片子更值得这次看是吧？
对对对，因为十届连放你当然可以去看了，但这个体力要求很高是吧？
对 对， 对，
得再蹭一部金敏的妄想代理人 TV 版动画一口气看完，
再交给秦婉三到五部简单说一下理由，有请。
因为这次肯定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新片，所以我可能还是想推荐今年戛纳的一些片子，包括南尼莫莱蒂的三层楼上，还有穆导布德鲁措的新片进化，然后据说也是有一个长镜头，
三个长镜头、
对对，因为我还没看
这种什么长镜头，这一定适合在大银幕上看。而且我听这个印象说这是三个时代三个长镜头。
对，第一个是奥斯维辛，第二个它基本是一个室内，但是第三个比较夸张。
三个时代三个长镜头，哎，穆德鲁措。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的丈夫得了躁郁症，对，他也是今年一部新片。个人还会推荐一个华语片嘛，就是乌海。然后他确实也是一直说今年要定档要上映嘛，一直在推，他算是一个中青年版的老兽，就是周子阳导演的，这是黄轩主演的、
就是老兽的导演黄轩主演的是吧，叫乌海，
也是黄轩一个阶段性的代表作吧。
还有今年威尼斯主竞赛的一部电影，而且好像刚刚拿奖了，
片名就是得了威尼斯小评审团奖，这个洞，
就是一个字洞，好记啊，洞啊。
对，但是这个片子太新了、你理论上其实北影节比威尼斯时间还早嘛，北影节延了一次期就零时差，就理论上我们其实是负时差对吧、
对。
然后这个片子呢导演是迷影圈大神作叫四次这个导演，这个片子呢厉害之处在于它是杜比全景声，声音设计上有一个叫声景的概念啊 Soundscape。 然后说这个片子资料馆的大厅放不了、
因
为这
没有全景声设备、是吧，
对对对，所以具体排在哪儿就可能是北影节能拿出来的最高级的电影院，因为它可能太新了，版权费也很贵，票价可能也不便宜哈。但是就是说
非常值，
哎，非常值。它是看着像纪录片，但是是一个剧情片，讲的是世界上第三深的一个洞穴探洞的一个事儿。
哎呦，一听就是视听为上的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对对对，但是我就怕是不是比较好睡，但是我不管了，就是你能看一个威尼斯主竞赛还是这么高级的这个技术规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影院体验。
没错，这才是电影节的意义，尤其大电影节，你要不然是成为世界最好的电影节，要不然是播放世界上最好电影节最新的电影，然后跟他们尽量快。尤其现在在一个流媒体时代，今年有很多大环境的原因，审查的原因，导致很多片子今年三大电影节的片子来不了，但是有这么一部不知道买什么好无脑抢的话，可以注意一下这一部，是不是这算是北影节第一回这种同时差的，是吧？
我印象当中是上影节是能跟戛纳有一个联动吧，但是今年上影节比戛纳早。刚才秦婉老师说到那个戛纳新片，其实还有阿德里安·阿诺德的牛，在一个
就是鱼缸的导演，
哎、
对吧？
对对 对，
对，
牛是这个双周的，然后它是个纪录片，然后就拍牛。然后如果对戛纳新片感兴趣的、啊，戛纳2021至少还有四部大家可以选，大部分在这个惊喜首映单元，双周的《故园与故主》，浪尖是哪个单元呢？我也不记得。 了啊，
就是风口浪尖的浪尖，
还有一个片子叫《高昂响亮》，
嗯，
这都是戛纳系的片子，
再加上你刚才说的
牛
是吧？
对对对，
啊、
牛，
至少这四部、
哎。然后境界单元今年有个人非常喜欢的《抵抗的风景》，一个女导演，她奶奶是一个南斯拉夫女游击队员，后来被纳粹抓了，送到奥斯维辛，组织了一场起义，跑出来了，她就拍没有一个人的奥斯维辛，然后拍了游击队当时藏着的那个树林，这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可能就适合先锋一点的影迷。同时还有我去年的年度十佳叫《粉色火烈鸟之祸》，它是一个论文电影，也非常好笑，主角是一个声音设计师，他就脑海中会挥之不去一个粉红色火烈鸟，他找了这个电影的导演，如果我们真的是无法拒绝自己的低俗的话，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它？拍得非常的飞，
粉红火烈鸟就是那经常入榜十大恶心电影十大重口味电影。我这边呢，一个当然就是红猪，上一期马后炮我们谈的就是之前豆瓣这个异星运动，红猪也算是被这个株连的一个日本电影贴上了军国主义标签。其实当时呢，北影节就已经公布了有红猪这个片子，所以一度担心是不是因为小粉红啊一闹啊，这个片子就被撤下来了，但是现在看啊并没有。另外就是韩国电影火女，因为我们知道年初他的主演尹汝贞啊是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就是米娜里的这个老太太嘛，她其实出道那个电影就是火女，尹汝贞人家在颁奖的时候特意感谢了带她出道的金基勇导演。金基勇的另外一个修复版的电影能够在大陆上映非常非常不容易，还是那句话，院线已经五六年没有韩国片了，所以北影节能够看到韩国电影同样是在一个抵制大环境下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两部日韩电影我一定要拿出来说。然后还有一个是印象一直在给我安利的一个电影，就是陈翠梅的《野蛮人入侵》。印象在 First 就已经吹过一轮了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一下的。另外很多片子怕敏感就改名了，这跟大家说散兵啊网络改名一样，比如说非常有名的《红军与白军》啊，你听红军啊这就不行啊，白军也不行啊，就改成了红与白。包括呢大家很期待的这个金尊昌平的回顾，有他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叫赤色杀机，你一听赤色好多人就觉得不行了，改成叫笼中女。所以就有很多啊，我这是点两部这里应该算最有名的改名的片子，大家要注意。
还有一部叫被偷盗的情欲，然后玉没 了。
明白，这再过两年北影节都是得各种字母啊。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舌尖上的冲动，
原来叫性冲动，
对，
性冲动改成叫舌尖上冲突，太有中国特色了。这个
以为是个美食片，
哎，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你没说错，就是他是把那个
食色性也嘛，
对对，
哎，
把这个性欲和食欲联系在一起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怀疑这个片的字幕可能会处理，
嗯，
哎，因为他有一些特别直白的啊，就提到某个性器官的呀什么这个，哦，这片子其实有一点点像《冰火龙界》，是个三段式，它有主线人物，然后里面会有 PUA 段落，会谈大尺度的这个话题，大尺度场面可能没有，但主要是大家聊，就是如果你们懂英语或者懂日语啊，然后就因为我也不知道片子会不会给英文字幕，但是日语发音的啊，就是日本电影，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版本上有没有哪些特别不容易修复的？
当然是杨锁的名作，也是我的影史十佳，
嗯，
红色赞美诗。对对对，
啊，
这个片子能拿到我也很意外。杨锁因为他有一个癖好，就是经常拍裸女
啊，对对对 对,
对，大家一言不合就脱
衣
服，
脱
衣
服，
他
是删减，就是，
他没法删，因为杨锁是长镜头，
啊，
对，你怎么删？
明白，就既期待又忐忑。对，包括其实刚才说到《红军与白军》也是杨锁，他们算是一个单元。
这个片子还有一个点就是，杨锁早先一直用宽银幕，结果拍到这一部突然变成1:4:3，结果呢，杨锁亲自监督修复，然后他把画面裁成了16:9，导演自个儿裁的，所以你这事儿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
明白，但是实际上4:3的画面信息量更多，
对
吧？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画幅存疑，然后删减存疑。但是这两个《红军与白军》跟《红色赞美诗》确实是非常难得的，我必须得说，如果你有过影史梳理的话，其实真正聊到长镜头并不是大家看到的很多经典好莱坞电影，杨锁其实一直是被很多教科书记载的长镜头大师。
如果大家读过大卫·波德维尔的电影史，
电影史，
他给了杨锁4页，一本世界电影史里面有4页是杨锁的一个专题截图，然后
主要分析的就是这俩片，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主要是那个《红军白
军》
和那个 个无望的人们，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秦婉啊是属于是有一些薪水的片子怕别人抢走，所以还得什么，没关系，我们现在进入避雷环节。印象已经聊到了大家要注意的时长对比的信息和画幅对比的信息，如果能看到一些片子很有可能存在删减，所有已知的这些名作的漏点片段，这个在你抢票之前你起码要知道有这些信息。比如说这次北影节拿到了金村昌平戛纳金棕榈的这个游山解考，现在看他的这个正片是比真正的正片少了一分钟，有一段这个操狗的戏，是吧，这个呢你是不是还保留，反正现在就少了一分钟，你也可以去抢，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事儿说出来，它少了一分钟，如果你没抢到可以安慰自己。另外你比如说金基德的这个春夏秋冬又一春做爱戏会不会还保留，都是存在疑问手的，你在抢票之前要留意。另外就是一些新片，像这次秦婉注意到的一个主竞赛的电影，甚至是删了十几分钟，是吧，
主竞赛有一部叫做坠雪少女，然后它是一个性侵的题材，我看评论里面是提到一些有大尺度的那个画面，然后我就去对比时长了，就发现少了十几分钟，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发现题材方面就是有一些警惕性的话，可以提前就查一下豆瓣上现在目前的时长是多少，比较一下。
坠雪少女是去年戛纳2020的一个新片，这种新片因为大家肯定没看过，所以呢确实在这儿要特意强调一下。我不知道印象还有什么补充在避雷方面，
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没有什么雷吧，比方说一看就是特别主旋律那种，当然你要去看也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你看印象老师现在这官方身份来了，这没有雷都很好，对吧，这事儿我来啊。首先大家抢票的时候一特别紧张，有的时候会一看到片名好像很牛逼就容易抢错，我必须得先点两部蹭大师的片名，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个叫关于我妈的一切啊，这个是这个主竞赛的一个片子，它跟这个阿姆多瓦没有关系，有人一看我操，这阿姆多瓦这得来这个啊，反正也不是说它就一定难看，但是它肯定不是阿姆多瓦。还有一个片子我发现叫愤怒的黄牛，它也不是这个马丁基克塞斯跟德尼罗
错别字三部曲，
对，这是错别字三部曲，这种啊就是你一抢票紧张就差不多字儿，赶紧先买了再说，一买了这叫踩雷，对吧，你抱着看德尼罗的心态发现是他们一个什么情况，其实这种是大家要注意。所以啊，关于我妈的一切，愤怒的黄牛，这怎么像原来我们看这种街边盗版摊的。还有一个必须在片名上要注意避雷的，有一个片子叫切尔诺贝利，你可能特别兴奋的以为我操原来那个美剧啊，因为现在电影节也放美剧，你会发现我操这美剧是不是大家也上映了，这大银幕的体验是不是很棒，对不起，咱们现在的政治环境怎么可能放美帝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片子呢，所以它其实放的是俄罗斯给切尔诺贝利洗白的一版的切尔诺贝利，说白了就是人家是照着这个中国医生这个方式去拍的切尔诺贝利，你当然也可以看，但是你千万别抢错了，就是说所谓踩雷就是你的预期跟这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得纠正你这个预期，这可是咱们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这个最美逆行者拍的一个片子，可不是美帝亡苏之心不死的那个片子，所以你这没办法嘛。现在这一带一路啊这些方面选这些切尔诺贝利洗白的电影，这肯定是更多的。还有呢就是不要给商业片太多的机会，没必要，变形金刚五部，速度与激情九部还是十部连映，
今年是星际迷航四部连映，
这些我觉得都没有价值，电影节还是应该以你在院线看不到的电影为主，尤其在有排片冲突的情况下，我甚至是觉得电影节其实是一个稀缺资源，它不像院线是一个常态资源，所以用电影节稀缺资源去放一些原来在院线都放过的电影，甚至取得高票房的电影，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这个是跟我几年一直以来观点是一样的，这些东西没必要在电影节上去看。还有一些不吐不快的吧，比如说之前我也是听印象还是好多人说这个滨口龙介这次要大搞，就发现最后只有一部他自己导演电影《偶然与想象》，最搞笑的是他把《间谍之妻》也算作了滨口龙介的片子，因为滨口龙介作为编剧，但其实人家导演是黑泽清，这相当于是你把《间谍之桥》算作的是科恩电影的这个回顾展的其中一部，这跟斯皮尔伯格就把人家忽视了，这什么情况。当然背景也是能够折射出现在这个内地的环境，这次有一个对于戛纳有传言，因为之前我们提到这个放香港纪录片的事情，所以对于他得奖的电影都有一定的这个报复，所以呢正好滨口龙介的驾驶我的车他是拿到了一个奖，一拿奖反而这次在北影节成为了一个 敏感词了，我们翘首以盼的回顾点，能最后就回顾一个闻所未闻。还有我不得不想强调的，就是修复单元有社交网络这样电影，十年前的片子就需要修复了吗？还有我记得特别牛逼的是第一届北京电影季，当时的这个王牌电影就是社交网络啊，你现在过了十年又拿出来放啊，因为我知道这种炒冷饭的事情非常多，但是因为社交网络对于北影节的感情实在是有这个 PTSD 啊，第一届闹出了很多这个事故，我觉得它唯一的重要性就是唤起大家对于那个时候抢票没抢到的记忆啊，爷青回一次是吧，那你可以再去试试，但是这种选片实在是很尴尬。而且再强调一遍，虽然它没在大陆院线上映过，但它毕竟是一个好莱坞大片，我觉得没必要浪费这么多资源。也有很多人看同期金马公布了他的片单，有这个法兰西特派维斯安德森的一个新片，哪怕只有十个首批片单啊，这个阵容比北影节刚才提到的这么多雷点的这要强。也很好奇像法兰西特派这样的片子，他也戛纳没拿奖，你三层楼上戛纳入围没拿奖的，那按说可以引进，但是为什么咱们大陆这边就拿不到？包括就跟金马的这个国际影展对比啊，因为好多人可能不熟悉，以为金马只有金马奖，它也有一个国际影展，印象怎么看？对，
跟版代有关系，
就版权代理，
版权代理，对对对对，就是因为
黑化
了。现在每个片子版权都卖得特别细，有的时候是大中华区一起卖。有的时候可能
单说
一句，哎，对对，这个东西它其实跟电影节的声望等级体系，说大众一点叫鄙视链有关系，就是我能拿到的首映越多，我这电影节越牛逼，
嗯，
哎，所以它还会有一个抢的问题。就比方说，可能法兰西特派就说，哎，那我就要这个亚洲首映，金马那边给的钱多，哎，所以这边可能你就得等一等。它很可能是电影节中间它的这个，或者我们
说白就是内卷，对吧？
差不多这意思。
因为现在毕竟大陆的电影节是需要审查的，台湾确实它没有那么多的限制，那它的售卖可能就会容易一点。其实我们之前去金马影展就是经常能看一些，都不说主竞赛单元了，就是二单元的我都能看到好多，就包括他们会在那边正式上映，其实都可以找到很多片子，它的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了。在这个艺术片的这样的一个发行上面，确实可能人家想要优先选择一个亚洲首映，可能还是会选择金马吧。
你怎么看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大环境的这个影响？
我们就开玩笑，就资料馆研究生部其实有个专业叫策展专业，就是你要学策展，你首先要学什么？学国际政治。
嗯，对，这大陆尤其重要。哎，
包括印度主竞赛有一部印度法国合拍的什么最后一场胶片电影放映，
就这个东西其实两面说，就一方面其实我们觉得很不容易，去年跟印度关系成这样，你还能找到跟印度有关的电影，这感觉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吧。但是呢又另外一方面说，它肯定也可能是一个就已经筛过的结果。如果从抢票指南这个节目的属性来说，有一部看一部啊，能有就不错。但从另外一方面，你想提到的这个策展维度，那你又能看到这其实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后想问一下印翔，他这次也有很多大师回顾，这里有一个抢票选择困难症的话，尼古拉斯雷、金村昌平、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果大家每个想挑一两部，你觉得是哪个？
金村昌平，因为两个金棕榈都来了是吧，如果你没看过，你肯定紧着金棕榈看嘛。
当然游山解考它是翻拍啊，你可以做一个自己对比。
尼古拉斯雷那当然是无音的反派，这是影史最著名的这个。其实我个人推荐那荒漠怪客，挺有趣的，这个西部片就是反传统那种的。金昌平如果你看了两部金棕榈的话，那你就看点那个早期的现实主义的东西，比方说日本昆虫记。
其实我发现比如说金村昌平啊，这次一共是九部电影，其中有六部都是胶片，是不是有一个大概可以大家摸清的规律，就是胶片删减的可能性就比这个数字拷贝要小一些是吗？
对，因为胶片它肯定都是从日本这边借过来的，咱肯定没有拷贝，所以你把人剪了，你不能给人粘回去
啊，对对对。
所以胶片我们也就推测哈，应该问题不是那么大，
最多就是放映机手挡一下，但手挡你还能听见声呢。 DCP 像刚才提到这游山解考，它就后边没写括号胶片，它就少了一分钟，这个其实蛮重要。你看后边写括号胶片的，这个时长上几率会小一些啊，这也不敢打保票。另外刚才提到尼古拉斯雷，其实他放到导演的这个维度，如果说破圈的介绍的话，无音的反叛你可以作为詹姆斯迪恩的代表作去看啊，
对对对，
你可以看到影史上最有名的小鲜肉可以达到的天花板在哪儿啊。
对，
对，
因为他就三部作品。
对，
对，
你接着说雅克德米最推荐的就还是色宝雨伞对吧，金棕榈也是。哎，
对，雅克德米都很好看，当然就是说这种法国歌舞片吧，就是他所有对白都是唱出来的，观众可能会看着不习惯。
是的是的， 对，它是整合式歌舞片。对
对 对, 对，然后四宝雨伞真的你会看到美艳到不可方物的凯瑟琳德纳夫、
这个、
哎,
哎，还有卓别林，这个大家当然都知道了，但是如果挑的话，我反而推荐凡尔杜先生啊，这是他后期惊悚转型的一个电影。大家印象当中卓别林是一个笑星，但实际上凡尔杜先生是有很大惊悚成分的，他讲的是一个杀人事件，非常牛逼。如果你对卓别林没有一个具体认知的话，凡尔杜先生你无脑抢，你会发现他跟你认知当中的所谓卓别林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算是他有声片时期最牛逼的一个有声片，这我觉得是非常有名的一次影史上的类型转型的一个代表作，凡尔杜先生。当然他这次好像不是修复啊，我看他后面没有 4K、
嗯、
所以版本上倒没有说那么值得拿出来说一说。舞台春秋呢，是他晚年跟巴斯特基顿合作的项目，也是完全不太喜剧的东西，它是一个关于艺术家非常悲凉的人生晚景的这么一个抒怀体的作品。你想了解不同的卓别林，你就抢他凡尔杜先生跟舞台春秋。而且舞台春秋这个你要结合影史八卦看也非常有意思，他跟巴斯基顿长期是一个竞争关系。然后你包括还有一些老片，亨乔克鲁佐的片的恐惧的代价和恶魔，这是我们算是次等推荐的一些电影。恐惧代价它其实是影史非常罕见的一个既拿了金熊又拿了金棕榈的一个片子，因为后来这个三大就开始有互斥原则了，不仅是他拿了这两个大奖，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类型片的快感。亨乔克鲁佐算是恐怖片惊悚片的大师，夸下一个海口，这些片子虽然是黑白片，都距今七八十年了快，但是你在大荧幕上看绝对能给你不亚于现在这些什么温子仁啊这样商业片子给你的体验。
还有就是雅克德米啊，大荧幕看着会很爽，四宝雨伞六枚花椒。
购片其实这里你也可以有一个连线跟传承，刚才提到雅克德米，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次有像朱浩伟的身在高地，这是现在最当下的歌舞片的一个代表啊，这个或多或少在内地被忽视的，因为购片在内地没有市场，但是这是在西方非常重要的一个 IP 吧，这个是作为你自己的影史一个联动。先看看雅克德米，再看看身在高地，先看看恐惧的代价，再看看小丑回魂，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在类型片维度做一个几十年的对比。
还有就是我们终于有了午夜场、
嗯、哎，这很重要，这个是一个单元的仪式感。
对, 对，那个南屋大家想大荧幕看可以回去看看。
对，
其实我还挺喜欢里面有一个土耳其电影叫杰米尔表演秀，它是一个迷影片，土耳其在七八十年代绿松路，就特别像韩国那个中午路，叫绿松路电影，导演就伪造了一个老电影，但拍得非常像。
Okay,
哎，就是如果你们喜欢这种迷影片你可以看一看、
哎、
这个片子，而且也挺好看的，就是有点喜剧之王什么这种小人物指向电影的这么一个东西。最后我觉得还是要提一下关于金敏这部纪录片金敏造梦机器，因为金敏就是算金敏未完成的这个作品嘛。
嗯，
当然这个片子好像评价一般
是一般，
这个北影节创纪录的排了八场，什么时候你见北影节排过八场的，因为资料馆日常放金敏就是全部是爆满嘛。
对，
千年女优你根本就是资料馆放映都我发现了之后就马上就没了，就秒空这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他放八场也是，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无论怎么样都是得看的。造梦机器这个东西，因为你不可能由别的导演来接手，也就是通过这个纪录片大概了解一下这个片子是怎么样的，可能内卷程度没那么高。
你聊到日本动画片，我还想问你一个，就大家好像挺期待但最终落空的 EVA 今年的这个剧场版，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消息，就是说是不是他们压根没想过，还是说其实送过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就被踢出来了呢？
我自己推测、
啊、因为有高达我看这次、
哎、
对吧、啊、
对，因为 我推测是还是因为这一部是 Netflix 就是我、
哦、
奈飞网飞做的，包括你想上影节回顾也只能回顾前三部。
明白了，就其实这个有个版权的事儿。
我们做策展的话就是你遇到网飞的片子你真的是非常头
疼头
疼，他一个是根本不理你，然后一个还是说我这、
嗯、
我不希望我们片子在影院放，而且他会从别的公司截胡给网飞写信，就根本不理我们，这种事情也挺讨厌的。
所以他还真不是说这个对于日本片的什么打压之类的跟这个关系更小。
我觉得其实
是
网飞的
问
题，因为网飞有意的就是他会去电影节上买一些片子然后就卡在我们独家、
哦、
啊。
然后我还听说就是像安妮特啊，这算是戛纳这次最佳导演得主吗？这个也是曾经跟北影节接触过但是最后没选上，这个原因不 是流媒体了，是吧？
这个内幕消息就不能说了。对。
但是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所有得奖片都没来。无论如何，现在的局面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今天感觉秦晚说话非常少啊，你有没有任何你想补充的避雷的几个？
阮玲玉她是今年有一个4K 最新
的
加长版，是的，说是香港电影节就是今年刚刚首映的。
嗯，
说起来，蓝心大剧院是北影节闭幕片，因为这个事儿，蓝心大剧院定档了，是10月15号，正好是请了巩俐老师来做主席。本来这个片子是在巩俐回顾展里面，
后来发现压根没上，你咋算回顾呢？对吧？所以先就先上了吧。啊，等于你，我明白了，你想说的是，反而因为北影节它推动这个片子正式上映，
对，就这意思，
哦，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
对，
秦晚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吧，你怎么觉得今年整体片单？
可能对我来说，就主要还是想看新片吧，就是想看零时差的这样的新片，
哦，
就是国际电影节的，
嗯，明白，
就是它能越多越好嘛。它要是不多的话，那我就趁机去看一些经典老片，梳理一下某一个影人的这种。虽然我可能会还是排了很多片，但是我其实还是一种不要太把作为一个很压力给自己，
嗯，
大家还是轻松一点，
是吧？
佛系一点。
你其实呈现了一个你自己抢票的标准，就还是新片第一，是吧？完了是大师经典，看是版本上是不是新的。包括刚才提到卓别林的时候，他这个不是新修的话，你要没抢到啊，也不用那么患得患失。片子都是好电影，那好电影太多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非得卡这个点看？印象这边呢，如果你有一个优先级排序呢，
还是影院体验吧。
动这种那就是都不能错过，无论
还有金属之声，就是
金属之声，
我就带着我能抢到。我今年线上电影节看的特别多，天天就
在鱼上的日子，哎，
天天就觉得这个电影在电脑上看就糟践了。